Th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urch of Jesus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各项计划和活动正变得越来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最近总会大会上宣布的一系列调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罗素纳尔逊会长建议我们，他说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吞几颗维他命，好好休息，教会的未来令人兴奋。我祈求并邀请圣灵同在，帮助我们一起思考在主复兴的教会中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调整可能产生的一些基本影响。我和奎格柯丁森长老最近一起参加了一场圣职领导人大会，他运用两个简单的问题来强调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这项原则。他建议我们不要在星期日的教会聚会后回到家问你今天在教会学到了哪些关于救主和他福音的事，反过来我们应该在教会聚会中问你这一周在家里学到了哪些关于救主和他福音的事，切实地遵守安息日、新的课程和经过调整的聚会时间表，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和在教会学习福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每一位成员，每个人都有责任要学习和奉行主的教导，并借着适当的权柄来接受救恩和超生的教义。我们不应该期望教会这个组织来教导或告诉我们成为忠诚的门徒和勇敢的持守到底所必须知道和做到的每一件事情，反而我们个人有责任要学习我们应当学习的事，奉行我们应当过的生活，成为夫子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的家是学习、奉行和成为的首要场所。约瑟·斯密小时候从家人那里学习关于神的事，他努力探索神对他的旨意，这促使他在众多不同的基督教派当中寻找真理，认真地沉思经文，并真诚地向神祷告。少年约瑟·斯密在父和子显现以后，立刻从圣灵返家。回到家，第一个和他说话的是他的母亲。他靠着壁炉时，母亲问他怎么回事。约瑟回答说：“别担心，一切都好，我很好。”然后他对母亲说：“我自己已经知道了。”约瑟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学习模式，这个模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效法学习，我们也都需要自己学习。天父计划的首要目的是让他的子女变得更像他，因此他提供我们极为重要的机会来成长和进步。我们承诺要学习和奉行真理，这样的决心在越来越混乱和邪恶的骚动世界里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不能期望光靠参加教会聚会和参与各项计划就能获得所有的灵性启迪和保护，让我们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子女，受灵启发的教会领袖、教师和活动可以帮助个人和家庭努力在灵性上成长。尽管我们在圣约道路上努力前进的时候都需要别人的帮忙，但是培养灵性力量和耐力的首要责任是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想想先知离海的儿子尼斐如何渴望借着圣灵的力量亲自看到、听到和知道他父亲在生命树异象中所学到的事。年轻的尼斐当然需要良好的父母的榜样和教导， 也确实因此而蒙福。但是就像约瑟斯米一样，他渴望亲自了解和知道。如果你我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和他的复兴福音都是别人教导或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对他和对他荣耀后期时代事工的见证基础就是建立在沙土上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或借用别人的福音之光和知识，即使是我们所爱和信任的人也不行。重要的是，先知约瑟斯密教导每一位后期圣徒都要亲自了解神对我们来到世上的计划和目的。关于人与神和诸天使之间的未来关系，就算我们读过并了解从亚当时代以来所有写下的事，我们对这主题所知道的还是极少。光是阅读别人的经验或赐给他们的启示，绝不能让我们有宽广的视野来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和我们与神之间的真正关系。这种知识只能借由经验，透过那为此目的而设的神的教义来获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各项计划和活动之所以在圆满时代福音期的这个特定时节变得越来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其中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为了让个人和家庭能够达成这项伟大的灵性目标。让我总结福音学习越来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基本影响。首要的传教士训练中心是在我们的家，次要的传教士训练中心是在普柔福、马尼拉、墨西哥市和其他的地点。而最富教育意义的主日学课程应该是我们在住处进行的个人和家庭研读，而在教堂举行的主日学课程对我们有帮助，但那是次要的。家谱中心现在是在我们的家里，家谱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协助支援一样可以在教堂提供。不可或缺的圣殿准备课程是在我们的家中进行的，教堂也可以定期开设重要的圣殿准备班，但那是次要的。使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可以站在圣地上的圣所，在这后期的日子里至关重要。虽然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学习是为了让我们在今日获得灵性力量和保护，但这件事未来甚至会更攸关重大。请想想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这项原则如何适用于我们个人做好准备和保持配称，使我们能在主的殿中接受神圣的教义和圣约。确实在家中所做的圣殿准备是最有成效的，不过教会有很多成员并不确定在圣殿外怎样讨论圣殿经验才适当，哪些可以说，哪些不能说。泰弗彭森会长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他说，圣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圣殿里举行的教仪是神圣的。由于圣殿极为神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所顾忌，不愿对子女和孙子女多谈圣殿的事。如此一来，许多人无法培养去圣殿的真正渴望，或者使他们在对圣殿认识不多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圣殿，因而未能准备好接受所要负起的义务和要订立的圣约。彭孙会长继续说，我相信有适当的了解和认识对于年轻人为进入圣殿做准备会极有帮助， 而且能助长他们心存渴望，寻求圣旨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寻求圣旨的祝福一样。彭村会长强调，我们要有适当的了解。针对这一点，有两项基本准则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准则一，因为我们爱主，所以在谈论他神圣的殿的时候，一定要心怀虔敬。我们不该透露，也不该描述在神圣圣殿仪式中所接受到的与圣约有关的特别象征。我们也不该讨论在圣殿中具体承诺不会透露的神圣资料。准则二，圣殿是主的殿，圣殿里的一切都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讨论与圣殿教义和圣约有关的基本目的和教义原则。豪惠洪德会长提出忠告，他说，让我们与孩子分享我们在圣殿里所享有的灵性感觉，并且更热切更自在地教导他们有关主的殿的目的。从先知约瑟斯密开始，一直到罗素纳尔逊会长，世世代代的教会领袖都广泛地教导圣殿教义和圣约在教义上的目的。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源，有印刷品、声音档、影片，还有其他格式的资源，来帮助我们认识先行礼教义、恩道门、婚姻和其他印证的教义。教会也提供了资料关于如何跟从救主，借由接受和敬重各项圣约，来遵守服从律法、牺牲律法、福音律法、贞洁律法和献纳律法。教会成员都应该熟悉 temple.churchofjesuschrist.org 网站上可以取得的使用资料。罗素纳尔逊会长强调，由于圣殿教义的神圣本质，所以教会在公布与圣殿有关的重要资料的时候，资料是否正确且适合公诸大众，其中的平衡至关重要。他解释说，我建议成员阅读经文指南里与圣殿相关的条目，例如膏抹、圣约、牺牲和圣殿。不妨也阅读出埃及记第26-29章和利未记第8章。旧约和五架珍珠里的摩西书、亚伯拉罕书强调圣殿事工不但是古老的习俗，其教义更具有历久不衰的特质。所以想象你的子女问你，我在学校听别人说，我们在圣殿里穿很奇怪的服装，真的是这样吗？ temple.churchofjesuschrist.org 网站上有一个短片叫做神圣的圣殿服装，这个绝佳的资源说明，从远古时代男人和女人就采用圣乐、不同形式的祈祷、饶富象征意义的宗教服装、手势和仪式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神的崇拜之情。所以说，教会借由提供基本的教导和绝佳的资源，例如这段影片，从旁辅助我们，以家为中心，来准备好接受圣殿的荣耀祝福。你可以取得许多实用的资料。我们努力行走在主的灵的温顺中，就能蒙福了解关于神圣的圣殿教义和圣约，在家中什么适合讨论，什么不适合讨论，然后达到必要的平衡。 我猜想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思索自己的福音学习是否能实际做到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也许你是家中唯一的教会成员，也许你的配偶不支持你，也许你是单亲父母，也许你单身自己一个人住，也许你是离婚的后期圣徒，所以你对这些原则如何适用于你的情况心中抱持疑问。也许你们是一对夫妇，彼此看着对方质疑说，这件事我们做得到吗？是的，你做得到。我应许各项增添你能力的祝福会流入你的生活中并彰显出来，会有大门敞开，也会有光芒照射。你的能力会增强，让你能认真并充满耐心地坚持下去。我高兴地见证，我们努力履行个人责任，去学习并喜爱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时，就会得到补偿的祝福。我们确实可以准备好获得一切必须的事物。我这样应许和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